一集的罐子姐姐说，罐子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讲我的牙齿们开会的故事。我丢失的那半颗牙不会再回来了。在我接受这件事几个月以后，我嘴里的牙齿们终于也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了。一开始叫得最欢的切牙二号和切牙三号都低头不语了。切牙二号跟切牙一号相邻而居，是我最显眼的两颗牙齿。当我咧开嘴巴笑的时候，别的牙齿都可以藏起来，只有他们俩一定得出来展示自己。切牙三号跟切牙一号上下对立，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工作。没有了切牙一号，切牙二号和切牙三号几乎是什么都做不了的。我的舌头在睡梦中碰了一下那颗假牙，它轻轻地哎呦了一声，还没说完就使劲儿地把声音压住了。不过在一片沉默中，这点微小的声音牙齿们还是听到了。磨牙一号开口说道，
这颗假牙朋友，你也说两句吧，我们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。
这一次没有牙齿反对这个安排，可那颗假牙还是明显震惊到了，显得有些语无伦次。
我，你们让我说两句，我。
磨牙二号和磨牙三号远远地鼓励他说，
说吧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
切牙四号也轻轻碰了碰假牙的尖角，这一回切牙二号和切牙三号没有再阻止他。那颗假牙终于鼓起了勇气，但也只说了很简短的几句话。
我是一颗假牙，这没什么好否认的。我从来没想过取代原来的切牙一号在你们心里的位置。作为一颗假牙，我的职责就是当真正的牙齿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，来到人类的口腔里，像一颗牙一样工作。我会做好我的事。
我不知道牙齿们听了假牙的话有没有动容。如果让我在他们的会上发个言，我想我会说，无论真牙还是假牙，我都希望你们在我嘴巴里的日子过得愉快。我的话自然是没办法让他们听到的。不过一位特别的牙齿朋友倒是在这时候发言了。
让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。
听到这声音，磨牙一号赶紧说，
哎呀，磨牙六号，你怎么也醒了？
磨牙六号，我感受了一下位置，是我左侧的一颗蛀牙，好多年了。前不久我在修补门牙的时候顺便把它也修补了。磨牙六号虚弱地说，
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老病号了，几十年前就病了，一直没怎么工作，多亏大家关照了。
牙齿们纷纷说，
这有什么，我们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
磨牙六号继续说道，
让我说，我有个重大消息要告诉大家。前不久 我去口腔科治疗了几次。
旁边的磨牙二号扶着磨牙六号惊喜地问，
罐子姐姐终于决定给你治病了。
磨牙六号勉强笑了笑说，
是治病了，不过靠我自己恐怕是很难好起来了。不过过段时间会有一颗假牙来跟我一起工作。
什么？又有一颗假牙？可这颗假牙的问题还没解决呢。
牙齿们打断磨牙六号的话，七嘴八舌地吵起来了。磨牙一号大声说道，
大家都静一静，让磨牙六号把话说完。
磨牙六号似乎更虚弱了，但是他坚持清楚表达了自己的意思。
一开始我也很难接受，可是想想看，与其什么都做不了，还不如在假牙的帮助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等哪天帮我工作的那颗假牙来了，我希望大家能好好待它，别像对新的切牙一号那样。
我同意磨牙六号的话。
一个更小的声音从我的上颚传来，
朋友们，我还在这儿呢，只是我现在需要在假牙的帮助下工作。我刚刚经过治疗，刚刚能够说话。
切牙一号，是你，你还在。
牙齿们全都呼喊着切牙一号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是说他再也回不来了吗？别忘了，我掉了的只是半颗牙嘛。剩下的半颗经过治疗也在渐渐好起来呢。就这样，我的牙齿们终于接受了那颗假牙。不过既然切牙一号还在，他自然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。牙齿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假牙一号，另外一颗很快来的就叫假牙二号。看他们终于不吵了，我仔细咬了咬牙，能感受到门牙的存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打电话给我的牙医，取消了预约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把昨晚的故事讲给他听。他愣了半天，说道，
我看只有你们写童话的人才会相信这种事儿吧。
好吧，你没事就好，我要去做手术了，再见。哎，牙齿的故事牙医小姐姐不相信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相信吗？